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我们知道说，等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升到天上，复活的基督和内住的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那么好，他把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给我们。所以他不只是平安王，我们就变成平安后，或者变成平安女。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此就可以和我们天上的耶路撒冷所罗门就可以对话了。所以雅各就开始了。那么既然这一卷书它的主轴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苏拉米女怎样和那位升天到死而复活升到天上的基督，我们很自然在我们灵的深处有一些的对话，然后你把这对话把它记录下来，那就点点滴滴就构成了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生活。那个生活是幔内的生活，那个生活是至圣所的生活，那个生活里面有交通，那个生活里面有连结。那因着爱的缘故，这个生命，这个我们今天苏拉米女自自然然的就有一种属灵的成长。属灵到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说，那向外观看如晨星，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婉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下面就说是苏拉米女。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六章的时候，现在这个世界人会说，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你回来使我们得宽开你。如果今天我们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在幔内与主交通的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主的同在，那请大家记得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世界人看见我们是回来回来，让我们观看你。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苏拉密女的生命从一个地方长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程度到另外一个程度，从一座园子到第二座，到第三座，到第四座，从第一个循环第一年到第二个循环第二年，从春天到冬天，春天到冬天。你看这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最后呢，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是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使我们得观看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在台湾的众教会，我们能不能成熟的一个地步，今天世界上要说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因为世界老早有个问题，就是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是谁呢？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苏拉密女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得胜的，不是。她从第一章开始，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一直到第八章，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她的秘诀是什么？她的秘诀，因为她是住在基督里的。好，我想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整本的雅各书。但是呢，既然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凡是关乎所罗门跟苏拉米女中间的关系，现在事情那个关系，当然我们说最高潮的时候是到什么时候？就是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所罗门跟苏拉米有这样的交通，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到主升天以后，也到了我们信主以后。他升天以后，他就是所罗门，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变成苏拉密了，所罗门跟苏拉密，所以雅各就开始了。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个我们中间的生活，幔内的生活也好，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生活，你怎么去形容他的呢？好，我们说过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也说过有一些地理的背景，那现在呢，也告诉我们说，凡是在历史，是在雅各写雅各的时候，我们知道 主还没有升天吗？我们之前还没有得救吗？所以现在呢，在雅各里面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天，如果真的要描写所罗门跟苏拉密的话，那么有一些事情呢将来要应验，有一些事情，有一个预言他先说在这里，结果最后呢就果然应验了。所以等到你注意到他怎么样应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吗？这个雅各书不光给你一个历史的背景，不光给你地理的背景，而且可以根据四福音，因为四福音就是那个整个预言的应验嘛。那四福音的预言怎么应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然后有一班门徒来跟随他，这一班门徒好像苏拉密女一样。那么门徒和主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苏拉密和所罗门的关系。好了，那么现在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来到地上那段时间，那么好，有一些的事情已经在雅各里面有写好了。所以现在呢，你不需要把雅各里面种种用你自己的思想，用你自己去解释它，不需要。今天如果有一些的话，有一些预言，而且已经应验了，比方说假定说它应验在四福音上，四福音里面，那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慢慢就懂了，因为你在四福音里面，你知道黑门山什么意思，在四福音里面，你知道说科西玛尼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在还没有来科西玛尼，还没有到黑门山上，雅各呢就已经把那件事把它写在雅各书上。不过写在雅各不光是讲到所罗门，而且也讲到苏拉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是我们与主之间，但是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主的的确确遇见了一般跟随他的人。那么你看见那些门徒们，那些很明显的门徒们就像苏拉密女一样。所以凡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不管是哪个时候，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尤其第一章第一节，你能看见有一般人是旧约的人，虽然是旧约的人，但他们的确像苏拉密女一样，他们心中老早有个渴慕，他们等候万国所羡慕的来到，万国所羡慕的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他们知道有一天道要成为肉身。不要忘记，现在如果真的道成肉身的话，他们真的有一个渴慕，真的有一个愿望。所以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给我们就知道说，根据当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一直到主回来，一直到主第一次来以前，就在旧约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一般苏拉密女。然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也能找到一般苏拉密女。然后主升天了，使徒行传以后，启示录以后，你还能够找到一般苏拉密女。所以意思就是说，凡是在历史上能够形容所罗门跟苏拉密那个关系的，那现在呢，你从这一卷书里面，你能找到那些预言。虽然是今天我们才经历的，但虽然是后来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发生的，但是呢，雅各已经老早把它写在这卷书里面。所以如果它是预言性的，如果它是 prophetic， 如果它是预告性的，那么现在很清楚，这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它。所以从这里就是另外一把钥匙，能叫我们很准确的来明白雅各，然后能够建立我们与主之间非常健康的关系，非常永恒的关系，然后我们在恩典中就慢慢的长进。所以雅各实在太重要了，我非常高兴有的人读了100遍，甚至读了200遍， 有的人甚至把它背过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所以但愿这一次呢，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对雅各有一点基础性的认识，然后我们再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所以虽然我们这一段时间花多一点不要紧，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细说雅各书，不是，我们这一次只是雅各书浅释，我们不过是把一些这个大概给弟兄姊妹知道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这个期待太多了，那这样你就会失望。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急着 很快的就进入这个整个的内容，因为有一些的事我们先交代清楚，有一些背景我们先交代清楚，那么再读雅各书就很容易，很容易了。好，我们现在呢，当你来看这个整个的雅各书的时候，我先提一点就可以，那就是第四章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那这里没有问题，毫无疑问是讲的黑门山。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你如果读整个的雅各书的话，这个第三首诗啊，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可以说是在整本雅各里面，所罗门跟苏拉密是最亲密的一段，交通最没有间隔的一段，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交通，是没有间隔的时候。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你看见从旷野上来的乃是所罗门的轿，所以现在你看见所罗门所戴的头戴冠冕，那么因为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不只是所罗门从王的大道出发，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一节，你看见很明显经过了基列山。那么我们说基列山就是什么呢？就是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的靠近这个约旦河的那个山脉叫做基列山。那也许弟兄姊妹可能不大很熟悉，让我稍微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漂流了几乎40年，最后呢终于进到旷野，终于进到迦南。那么你想想看，漂流了40年，他们梦寐以求的好不容易到了天堂的门口，对不对？好不容易到了迦南，应该去进去才对呀。哎，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呢，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就经过了一个地方，经过两个地段。那两个地段呢，都是在约旦河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今天以色列跟约旦不是有约旦河做它的边界吗？好了，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叫做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外呢，这个整个是个山脉，叫外约旦山脉。那么从死海到加利利海中间的有一块山脉，叫什么呢？叫做基列山，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在基列山附近呢，其实就是雅各，你记得雅各吗？他不是过亚伯渡河与神摔跤，那个地方就是基列山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走在约旦河外的话，那你想象当时的摩西怎么样率领以色列人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就往北打，就把基列山这块地拿下来了。好，然后不止拿下来了，然后呢又把巴山在北边，就是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叙利亚南部，那么就是巴山所在的地方。那巴山王鄂，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圣经里面我们他的自己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的床有多大，我们就知道那个床比原来哥利亚还要大，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巨人最大的尺寸，就是巴山王鄂所给我们的尺寸。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他们果然发现呢，在那一带所挖出来的棺材和是骨头都是特大号的，一点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最后你看见摩西就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就经过了基列山，然后就到了巴山王鄂。巴山王鄂那个首都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也就是以利亚不是神在基利西旁边喂用乌鸦来喂他们，那块就是巴山王鄂首都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实在用今天的话来说，摩西呢曾经带着以色列人就打了一场胜仗，在要进迦南以前打了个胜仗。那么结果呢，就到了基利山这个地方，然后又这个区域，然后又到了巴山王鄂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因为打仗了以后呢，他们眼睛就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打仗的人就发现说，原来基利山呢是这么好的地方。 那基利山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对于羊来讲是很多很多的草，所以到时候呢，你满山遍野都看见山羊，满山遍野都可以看见牛和羊。所以最后他们就跟摩西讲说，这样好了，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的两个支派呢就留在这边就好了。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有两个支派，后来一直没有进迦南。所以你想吗？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完全被基列山完全吸引住了。如果你真的沿着羊王的大道，你不能不看见基列山，你只要看见基列山，你就不能不经过亚伯杜河口。那么到了那里，你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说，我们虽然40年做梦，要梦见进到迦南，但是现在呢，我们留在这边就可以了。后来摩西当然很生气了，但是最后他们答应摩西说，我们呢，还是这个男丁，还是一起过去，我们帮助他们呢，到那边去得主，去打仗，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来。意思就是说，还是把约旦河东这块地方给我们。那约旦河东这块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基列山，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巴山。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家印象会深刻了吧？你一定有一个地方跟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差不多的，甚至几乎相当的。但他们会说，迦南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这个地方就好。所以如果迦南是天堂的话，那基列山呢，几乎也像天堂一样。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两个支派要留在这一边，那么摩西一定很伤心，对不对？今天你走了漂流的旷野40年，结果神给你是上好的，结果你次好的就满足了。如果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话，现在有一个地方很像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说我们不走了，我们在这边就满足了。所以这里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许多基督徒常常满足于次好的，就忘记了上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次好常常是上好的仇敌，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但从这里就给大家知道一点地理的背景，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等到你读到第四章，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现在懂得什么意思了？因为基列山本来就是山羊所有羊群与牛群的乐园，他们不必进迦南去，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几乎像迦南了。所以现在想想看，这个所谓的王的大道是从死海附近，在约旦河东的一个王的大道，现在你看这里有所罗门的教，然后呢你看见经过什么呢？经过基列山。然后如果你再往北走的话，我们昨天给大家看地图就很清楚，那就最后就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晓得这里有一幅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新郎和新妇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死海附近开始，从旷野开始的，然后经过基列山，然后呢到了哪里？然后到了黑门山。那这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主耶稣的一生，你发现主耶稣一生有几个关键的时期，有关键点。道成肉身当然是一个，然后呢他受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关键时期，因为他一从水里上来，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为他撕裂了，原文是撕裂的意思。本来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像铜一样，像铁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天从来没有开过。是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是我们的主。当他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天就为他开了。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天为他开？受浸的时候。那么他在哪里受浸呢？就是在旷野，就是在约旦河。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工作一开始他在哪里开始的呢？他一开始就是在死海附近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死海乃是整个地球上最低洼的地方。如果你把我们这个地球啊，如果你把地球啊形容作我们的一个脸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脸呢原来破了相了。为什么呢？因为从 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裂谷，这是裂谷，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裂谷已经产生了。那你说，如果这个地球这张脸，我想摸摸什么地方是最深的？你摸摸摸摸，你摸的最深那个地方就是死海。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如果要做人类的救主的话，他整个的工作的起点在哪里开始的？他的工作起点当然是从约旦河开始的，没有问题的，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你到了死海附近，一切都是没有生命的。死海我们知道里面一条鱼也没有，死海的盐的浓度是比普通地中海还浓10倍，所以所有有一些古时候的话，那些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鱼啊，当它往下游快游到死海的时候，它忽然就回头了，因为它就知道那个水的成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讲了生命，死海是没有生命，周围根本就像什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沙漠一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从那里开始，为什么？因为他来要做人类的救主，他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着人堕落，罪就进入了世界，死也就进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当然就受了审判。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受了审判呢？因为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现在你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现在你只要看见荆棘和蒺藜，你就知道因着亚当夏娃人堕落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到底这个堕落有多深？你若光看见荆棘跟蒺藜，你看见不知道有多深。所以如果你知道人堕落有多深，那么神在他整个的地质环境上，整个生态环境上，他用什么？用死海来告诉我们人堕落的有多深，人堕落的有多深。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我们的主是在哪里开始他的工作呢？从死海开始工作。那当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我应当尽诸般的义，不是吗？当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天开了。那么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呢？因为主耶稣的耶稣这个字啊，是希腊文，你如果把它翻作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你把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把它翻作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500年，有一个人名字叫约书亚，他呢就领着百姓从河里上来的，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当主耶稣受浸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无形中就宣告说，那今天一个比约书亚更大的，当初约书亚怎样率领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现在主耶稣不止要叫我们脱离罪，今天主耶稣也要带领他的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就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可以说神工作的目的，或者说主耶稣工作的目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的工作自然从哪里开始？自然就从死海开始。但是请记得，每次你的脚站在约旦河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如果这个水流到死海的话，那黑门山所代表的水迟早有一天要把死海的水像加利利海一样，一点都没有错。这果然就是以西结第47章给我们看见的，主第一次来他是从这个死海旁边开始，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整个摩利亚山要裂开，然后从圣殿的底下要变成泉源，然后你看见它往东流，就往流到死海，然后就把死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所以这个预言不是一个预告，不是预告说，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的主就是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然后他的水今天流出来，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像死海一样吗？所以现在很清楚，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光解决你和我的罪的问题，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磐石一裂开，结果你看见说，生命的水 这个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到了主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用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就浇灌下来了，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就开始发源，一直流到这个地上。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在死海那里受浸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借着他的工作，有一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活水的江河果然从天上出来。所以你知道说那个黑门山不过是预表那个属天的境界。那么从黑门山有水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叫死海变活。那么同样的，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他肋旁流出水来，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当他升到天上，我们知道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哪里发源呢？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了，就好像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发源一样。黑门山因为雪白雪浩浩白雪，因着太阳的热慢慢就变成水了。那么同样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说原来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主因为被有神右手高举，然后从父那里就应许了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那里用浇灌这个字，而浇灌那个字啊很稀奇，只用了两次，一次就是五旬节，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的家里。所以表示说这是历史性的东西，就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次钉十字架，结果你看见救恩就成功了。所以很明显的讲的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来到地上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五旬节那天开始。那么讲到这条河在天上那一端，圣经用浇灌。但是呢，你讲到在地上的这一端，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都要受圣灵的浸。这个圣灵浸这个字啊，也是只用两次。圣经讲到圣灵的经历有各种样的讲法，但是讲到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浇灌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一次在哪里呢？在五旬节，还有一次就在哥尼流家里。所以可见呢，这一件事是代表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讲到浸，那当然讲到地上的这一段呢，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主所说，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就流到地上。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这个活水自然就进到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从信主的人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工作的计划和工作的蓝图是再清楚不过了。你看到主耶稣的关键时期的时候，毫无问题，他在旷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天为他开了。那旷野的那一带就是靠近死海的那一带，旷野那一带就是约旦河的那一带。那么请记得，今天我们的主他在一生的关键时期里面有一个时期就是他受浸。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从旷野上来，然后你看到所罗门的轿，你看到王的大道，你大概可以定位这个应该是就是主耶稣受浸的那个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主耶稣工作的开始。但是非常有意思，等到你讲了受浸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做什么呢？施洗约翰他不是新郎，他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他只是在婚礼的时候替大家做带位子的，他是做 usher 的，他不是新郎。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他有个先锋，那个名字叫谁呢？叫施洗约翰。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不管在哪里施浸，他都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也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说他要替我们施浸的，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就指着五旬节那天来说，那就是他神的儿子。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哥哥他，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五旬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